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先知耶利米在他的记载里面说，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都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路要走，我们以为应该是这样走，但是结果却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有人也会怀疑耶稣所走的路是不是应该这样走。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质问里面，耶稣所做的事情却是非常的奇妙，却是满了恩惠跟怜悯，他所做的事都好。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七章31节到37节。马可福音第七章31节到三十一节，我们大家同声来念这一段圣经。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瘸瘸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光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就越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多好。就在连聋子也叫他听见，也叫他们说话。天父，我们再一次谦卑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知道我们需要顺服在你的带领跟旨意当中，因为我们不能够，人不能够定自己的脚步，但是你所定夺的，我们跟从的时候就看见神你自己所做的奇妙工作。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照着父的旨意行，他所做的都是好的。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也在他的生命中让我们学习宝贵的功课。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里说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如果我们不看地图的话，我们觉得这是一条好像一条很顺的路，好像离开这个地方，经过这个地方，再到那里，再到这里，好像是一条直线。但是如果你打开地图来看一看的时候，你发现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一条路。推罗是在海边，西顿也是在海边。如果你有地图的话，你会发现推罗是在下面，西顿是在上面，就是在推罗的北边才是西顿。所以你念这节圣经，照着地图来看的话，从推罗经过西顿到迪加波利，然后来到加利利海。那有的人就说这段圣经记载的不对，因为这不可能，为什么耶稣走路要这样走呢？为什么说往北走再往南走呢？那除了我们走迷路啊，我们开车的时候也会走迷路，走迷路的时候有时候会走冤枉路，本来是应该往南走，我们往北走，后来发现走错了路，所以再掉头，那这段路是冤枉路。但是我相信耶稣不会走冤枉路， 耶稣一定有他的目的在里面。那耶稣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一个可能，就是当他耶稣这样到西顿再走下来的时候，时间比较长。那在这段的时间里面，他可能会跟他的门徒有更多的时间一起来教导，一起来休息。那这一段经文，如果是我没有经过这一段这两个礼拜的事情的话，也许我也不会很能够体会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也是问上帝，为什么我是要走一条直线的路，而神带领我好像是一个弯曲的路。但是直线也好，弯曲也好，在人看来是弯曲，但是在神看来是直线。在神看来，我们没有一步路不是该走的。我们认为是不好，我们认为是不对，或者是不应该，但是神却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为我们安排了一切。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本来是上两个礼拜要去大陆培训，但是呢因为签证的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受了限制。因为签证上说因为我是牧师，所以到中国不可以有宗教活动。那既然没有宗教活动，我本来是去是要教的培训的，那如果没有不可以做宗教活动，那我去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后来讲我们就去玩。那去玩的话呢，从要去玩20多天，那我是没有这个闲情逸致来到中国去玩。我也打过一个电话到北京去问一个朋友，我说我要来北京休息休息，来旅游旅玩一玩。他就很奇怪，他说牧师啊，你怎么会从美国到中国来休息呢？是吗？我想后来去了台湾就发现台湾热得要死，北京也是热得要死，所以我们旅游也不想去。后来我们想，神既然拦阻这条路，我们就想他要怎么带你，就想到特别是我内人刘世母，因为母亲生病以后他没有机会回去看他，他觉得我们应该回台湾去看老母亲。那我也没有反对，我说好。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挣扎挣扎，到底要去中国还是要去台湾。最后我们决定说去台湾，那我们就把去大陆的机票退掉，要罚一些款，然后就买，刚好买到可以去台湾的票。那礼拜五我们买好了票定下来，礼拜六早上下午，礼拜六下午2-3点钟的时候，收到我妹妹的电话，说我的母亲已经断气离开世界。那我们听了以后就感谢神，因为我们的机票已经买好了，所以可以去。本来想再该早一点，但是再早也没有票，没有位置，只有那一天有位置，就是8月16号。那可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母亲断气以后，我妹妹问我二哥说怎么办，他说你赶快打119，我们这边是911，台湾是119。所以妹妹打了119，那急救的人就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脑波也不动了，就把他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去以后呢，那医院照规矩要给他急救，给他有那个震动，心脏的震动，然后给他打强心针。打了又过了一会儿呢，心又跳了，所以又活过来。那晚上我们打电话回台湾的时候，他说我妹妹说妈妈又活过来。那所以我们要赶快，因为有一些人跟我们有事情，就已经告诉他们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又再打电话回去说妈妈还没有过世，所以又等于是复活。那又把他死在医院里面。可是那是母亲的这个脑子已经缺氧大概有20分钟，那已经脑子已经 结果还是拖了三天到八月十五号，我们这边的早上大概七八点钟就安息主吧。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也预备好了回去的这一程。还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兄弟好多好几个都不在台湾，在韩国，在澳洲，在美国，所以每个人要回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时间表，所以大家能够凑到一起的话也不方便。那只有一天呢，可能大家都方便，就是八月二十五号。那奇妙的是，八月二十五号是七月七号，农历的七月七号是台湾的情人节。那情人节这一天呢，大家都不愿意举行丧礼，所以我台湾来的知道，台北的殡仪馆是很忙的，所以常常排队要排很久。那因为那一天情人节，很多家庭都不愿意有丧事礼拜，所以我们就有好机会。所以那我跟刘师母的飞机票是八月二十六号要离开台湾。我们感谢神，就是八月二十五号有一个空档，然后就在那里给母亲做了安息礼拜，也安葬了。然后第二天是礼拜天，那通常我们是礼拜天不旅行的，因为礼拜天是安息，是主的日子，所以我们通常是不旅行。但是呢，买票就买不到，只有二十六号那天有票。但是也奇妙的是，我们不是去台湾，是从台湾回美国，所以二十六号礼拜天离开台湾是礼拜天，到了美国还是礼拜天。所以礼拜天早上九点十五分我们到达三藩市，那就跟儿子媳妇一起，他们带我们去做礼拜。所以我们的心愿上帝都没有辜负，就是让我们达到，一起有机会敬拜神。那在加州住了三藩市住了四天，那在台湾的时间十天八天的时间，因为没有车子又是夏天，所以出去的话都要坐这个这一次就是专门坐地铁，台北市的地铁做得很好，里面有冷气，外面就是热气，那需要走很多的路，然后每次走路上下楼梯的时候我的胸就会痛，这个已经有一阵时间了，但是我也没有把它拿当一回事，痛了停下来一下就好。那到儿子那里去的时候，他就问我你最近的身体怎么样，我就说我这次在台湾的情况，然后他就有一点责备他的母亲，他说你做护士的怎么不 take care of daddy。 他说那所以我们就，他说这个是心脏病的很 typical 很标准的一些现象。所以那我们回来礼拜四早上，礼拜三半夜坐飞机早上到达华盛顿，回家以后本来想来上班，但是好像眼睛打不开，所以就睡，一直睡，睡到下午五点还是六点。然后晚上吃完饭以后，刘师母说我看还是赶快给你打电话去约这个医生来检查你的身体。他就打电话呢，那护士接电话就问情况，然后他要跟我讲话，那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什么时候痛，我说我坐的时候不痛，我站起来走的时候就会痛，我的意思说如果走很多上坡的时候会痛，但是没讲很仔细。他这么一听他就很紧张，他说你现在马上要打911。所以我说，他说 It's very serious， 他就打911，所以我就好吧。他说你赶快现在放下电话打911，完了以后我再打电话给你，我就会 hold 着电话直到911的人来。所以我就照做了，我们就照做，911的人就来了就三句话不讲，又是这个救火车又是 ambulance 都来了，把我一下子送到医院，就 第二天做检查，检查做一个心电图不正常，现在又做一个用这个电脑来照相，照这个心脏的，这叫做heart ultrasound， 这个东西，照完了以后我要做这个 stress test。 做 stress test 有不同的层面呢，第一个层呢我走过去了还可以，医生说OK。 第二个走的时候，走到后面我就气喘如牛，然后还是给我走完了。他问我你还要不要再上一层，我说不要了。然后他就看这些做测验的时候，他就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他说还要做一个心导管术。我说六年前我也走了同样的路，也是 EKG 不正常，走这个 stress test fail， 然后医生说你会有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you will have a massive heart attack， 有严重的心脏麻痹。所以他说那是六年前的事。我说六年前我做了这个心导管，这个血管非常的干净。他说那是六年前的事，现在已经六年了，也不晓得什么变化。他就 recommend 建议我做这个心导管术。那我们不想做，因为觉得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说昨天有一个人来也是这样的情况，结果丈夫说不要做，结果是太太的问题，丈夫说不要做，结果就没做，然后回去以后就 heart attack。 所以他说 you never 做，后来就打电话给教会一个心脏科医生，他听到我的情况，他就说你一定要做。所以我昨天礼拜五又做了一次心导管术。那做这个的时候，如果你们有人做过的知道，医生会从头到底都在讲话。他说现在我在给你麻醉啦，就打一针就嗡就痛一下，现在我要做这个，现在我把这个什么管子插进去啦。然后他说我现在看第一条管子很干净，看第二条血管也很干净，然后现在我要看左边的，看的时候就不讲话了，不讲话过，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走到我头在这边，走到我的头面前，他就说 perfect， 我的心脏的血管是 perfect， 所以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那我非常谢谢大家弟兄姐妹知道的为我祷告。那这个心血管干净并不表示没有问题，我走路还是会这个胸痛，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只说可能是血管堵塞。那现在血管没有堵塞，两次都没有堵塞，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知道。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解释主耶稣为什么要往北走又往南走，我为什么要做第二次的。当然耶稣不是要做心脏管，有说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我们不知道。我本来是说如果我们去大陆培训就回来，这是一条直线，但是神觉得这个时候这样做可能不对，所以他就带另外一条路。那这个另外一条路这样走的结果呢，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呢？给我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你们注意到，我曾经瘦到165磅，现在我又胖到185磅，所以不，如果是没有这些事情的提醒，上帝神借着这个好像在人看来是一条弯路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知道神在其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耶稣基督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弯路，是一条在人看来是弯路，但是却是有他的目的在里面。那耶稣来到加利利海，就下面的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是经过了那一切事情以后而产生的。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啊，每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若是仔细的去看每一句话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有非常宝贵的意义在里面。这里说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这个带人来见耶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人都不认识耶稣，很多人都不知道耶稣，但是要有人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有人说我们要见耶稣，所以他们就把耶稣 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没有要求弟兄姐妹礼拜天带人来听我讲道。你们听过我说这句话？我没有，我礼拜天没有请弟兄姐妹来带人来这里听我讲道。但是弟兄姐妹，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如果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没有人带他来的时候，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样来，他不知道他怎么样来找耶稣，是有人把他带了，把他介绍给耶稣，让他认识耶稣。因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生命里面的问题得到解决。然后他们说求他按手在他身上，意思说求耶稣按手在这个耳聋舌结的人身上。那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的问题。我们常常说神做事情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人说我如果病要得医治的话，一定要为我按手。所以很多人今天到处去按手，那他们也要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但是耶稣有没有按手呢？耶稣没有按手。意思就是说上帝做事情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不是照着我们的传统，不是照着我们的观念。神对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特殊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不需要就是固守成规而一定要怎么样来做。我们也不需要人给我们按手我们的病就得医治。有的时候按了手病也不得医治，有的时候没有按手病也得医治。我们不要限制上帝的作为，不要限制上帝的作为。然后耶稣这里33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这句话也是值得我们来思想。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有人说如果是瞎眼的话，在众人中间还好过，因为他看不见，他也不知道人家在做什么说什么，因为他看不见，当然可以听到，他看不见人的表情。但是耳聋舌结的人呢，他会看到，有人会跟他讲话。那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ABC 啊，美国土生长大的，他们不会中国话，他们走到一个中国人的圈子里面，那个中国人一直跟他讲中国话，他更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就觉得很 embarrassed， 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这个耳聋舌结的人可能在众人面前呢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耶稣就把他带到一边去。那这个是非常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我常常也我们知道在我们教养孩童的事情上呢，我们做父母的也要非常注意这样的事情。有些情况呢要把孩子带到一边去，特别是你要教训的时候，你要骂他的时候，你要打他的时候，你要责备他的时候，要把他带到一边去，不要在众人面前说我这个儿子很调皮，我这个女儿，这个是我们处理人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耶稣跟他单独的来处理，单独的来解决他的问题。 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那这些的动作是加强人的信心。那耶稣其实很多时候他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前面也看过了，对不对？我们前面看过耶稣根本不要到那个地方，甚至有时候连一个话都不用讲，有的时候讲一句话，在很远的地方那个人病就好了。但是有时候耶稣也做一些的动作，有时候耶稣和泥和泥泥巴抹在人的眼睛上，然后他就好了，就看见。那这个地方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那在耶稣的时代，他们相信这个口水是有医治之能。今天其实口水也有一些的作用啊，也许有人说不卫生哈。如果你被蚊子咬的话，你弄一点口水在上面，它就不痒了。那你试试看，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那我们中国人呢是很会用口水的，对不对？中国人很用口水，会用口水做很多的事情。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弟兄用口水来把他孩子这个地方都不晓得是眼屎还是什么，弄一下抹一抹。这个不是耶稣这里的，耶稣这里是吐唾沫，抹在他的舌头上。那你说这个很不卫生？圣经里面是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记载，是我们不能明白。是在当时的时代跟社会里面，他们相信口水、唾沫是有医治智能。像中国古时候，也不是古时候，有我不晓得现在，至少在我父亲的那个时代，他们相信这个小孩子的三岁以下的小孩子的尿也可以有医治之用。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所以中国有很多的土法子在过去是有医病的作用。那这里耶稣是借助这些行动来增加或者是使这个耳聋舌结的人的对的主耶稣的信心。然后他望天叹息对他说，那这里讲到说望天叹息是两件事情。一个望天呢，是看天呢，是表示说这个事情，这个医治之功呢，不是出于人，是出于神，是上面下来。叹息呢，是讲到人的不幸跟悖逆，他有一个很深的叹息。所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以法大就是开了吧。这句话是不是吐唾沫成功的呢？是不是手探入里面成功的呢？还是神的话？还是耶稣的话？耶稣说以法大开了吧，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在这一句话的里面，开了吧这句话里面，这个人的耳聋跟嘴巴哑都在顷刻之间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医治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铭刻在心的，就是主耶稣每一次做事情都是彻头彻尾，是彻底，没有说一半好了就是好了，好了不会再坏，不是像现在有些人病得医治了后来又坏了，耶稣是彻底的。然后这边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耶稣要他们不要告诉别人，但是他们就越发传扬开来。耶稣为什么要他们不要讲呢？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这个弥赛亚的身份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向以色列人显明。那在没有显明之前呢，如果是去为他宣扬的时候，他会给他造成一些麻烦。但是另外一方面，当这些人他们经历了神的作为，经历了神的大能的时候， 他们不能够不说。我相信我们这些蒙了神恩典的人，我们经历了神作为的人，我们对神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能不说。所以他们分外的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他所做的事都好。那这句话也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创造里面。在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每造一样事情就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神所造的都甚，上帝所带领的道路都甚好，都对这个聋哑的人是好的，对周围观看的人是好的，对你我在我们所行走的人生道路上，有哪些事情你觉得不合你的意吗？像我准备了很久，一心要去为我骨肉之亲做一点工作，但是神的路非同神的意念，非同神好像向我显明，让我知道我该走的路，我该做的工。因此神所做的都神所带领，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走在神的路上。天父，有时候我们所走的路崎岖不平，有时候我们所走的路不是我们想要，但是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所指引的路，虽然走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但是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却看见这是一条正路。所以我们为着你所做的事都奇妙，我们向你献，带领我们继续奔走天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